好，我们读了三松的故事啊，《民长记》十三章到十六章，也是一个非常长的、强大的故事啊。不比是只是个人，可能比前面那一个，七斗红稍微短一点点了啊。但是故事可能大家比任何一故事更熟悉啊。有几个有趣的地方了哈，就是我们看到第十六章，当然是各位最熟悉的故事啊，三松跟德里拉。那么在十五章的结尾呢，他就讲了三松做民长二十年，然后十六章的结尾又说一次啊，二十年，就是这二十年之间发生的故事，主要是这个故事，大概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很著名的，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文学的写法，就是前后呼应嘛，前后呼应的写法，很简单的。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故事的整个写法，前后呼应就非常多啊，非常多。那么一开始是三松的诞生，当母亲是一个非常难以生育的人，称为使女啊，当然是以过去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的方式。那我们知道类似这样的故事圣经非常多嘛，现在有三松，我们接着会看到这个撒母耳啊，当然最后玛利亚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困难，但是就是他就是说了嘛，在没有跟认识男人的情况，这是整个的都成了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预象。那这个显示给这一个三松母亲的人啊，那么他说的话就叫他要小心，说什么清酒浓酒不可喝，各种不洁东西不可吃啊。那这个生下的孩子呢不可以剃头，这其实是我们在户籍记所读过的纳妻二院的啊，这个孩子就有这个纳妻二院，那母亲也有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母亲很好的守了这个院啊，遵守这个命令，这个儿子就不太行。那有趣的是啊，你可以看见这个三松的母亲跟他的先生说嘛，说有一个人，有个天主的使者显现给他，先说一个天主的人长得相貌像天主的使者，这很有趣哈、啊。他好像看过天主使者的容貌吗？应该当然不是，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相貌特殊，我怎么讲相貌堂堂嘛，可以这么说哈。好，这个你看男人就说哈，那么向天主恳求啊，求你再来一次吧。可能这个背景就是他想要证实一下嘛哈，就是或者说那个年代里面女人的见证不可信了啊，要再求一下啊，结果真的来了嘛，然后重复了一个故事，重复了一次，就是但是这边没有到三次，讲两次还是很重要。下面也可以看，总共就是重复的这个三次，叫他这个小心点。好，然后就是有趣的是他问他的名字啊。这个马诺亚问这个显现者的名字，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？他是奥妙的。好，这个注解第三呢、啊，就说了嘛，这是什么？天主的名号，天主的本体是不能问的。你要问，那是到底谁显现呢？是上主的使者，还是上主自己呢？我们看的故事这个段落结尾是马诺亚跟他的妻子说哈，我们看见了天主。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还在不清楚的时候，在第二十二节啊，我们还是不太清楚这个，就是这那时候的显现的故事，比较古老的故事，是天主的使者还是天主自己？我们当然知道，越到历史的发展越后面，人们越对天主感到怕啊，当然是人的问题嘛，所以就变成是透过一个媒介，后来连天主的使者都变成真正具体的人了，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读过的梅瑟，或以后别的各种人物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显现的故事还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。然后呢，就十四章就开始，这三松诞生了嘛。这个诞生这个人蛮奇怪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俗话说这个酒色财气，他就是色带对他特别是一个大的一个考验，他整个故事都是这样的问题啊，这个人是蛮奇怪的，而且他都是一个什么，从这个犹太人眼中来看都是不应该接近的女子啊，外邦女子嘛。啊，第一个是裴勒瑟特不行，好，然后怎么样，就是三松打死一只狮子啊，狮子的尸体里面还有这个长的那个蜂蜜啊。我刚才提个怪的联想啊，三松打狮子，那武松打虎啊，有一个狮子，这是一个奇怪联想，不重要的啊。好，那重点是因为尸体里面取出的食物是不洁的啊，所以可以看见三松什么都不管的，我们相信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该有教的了。 啊，什么都不管，他就是不管一切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娶了妻，还在用那个妻子来开个玩笑，给个谜语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他的妻子被人逼迫，然后泄露了谜底以后呢，这个蛮有趣的。这个谜题因为还真不好猜嘛，在这个十四节嘛，这么食者生出食品，强者生出甘甜。答案是有什么比蜜甜？十八节。有什么比狮子强？当然是我们知道是前面那个他杀死狮子的故事。好，三宗很生气就走了。那可能是一般人觉得，或者他说这个妻子的这个先父亲就觉得他是不是把妻子休了啊，就走掉了嘛？那他就把他嫁了别人啊，这也是蛮啊，在当年可能不是太奇怪了，但是现在后来就说三宗来了，那爸爸说那把妹妹给你嘛。他很生气，不要啊，怎么样？就捉了狐狸，那狐狸招谁惹谁了？对不对？三百只狐狸啊，对不对？尾巴点起来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人真是，你看他就是，你注意到这些故事啊，写个像小无奈啊，应该大无奈。前面杀狮子，后面杀这个狐狸，大概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，对于天主给的能力没有好好运用。啊，这大概一个就是可以神学上可以反省。然后他后来怎么样？他就住在一个石穴里面嘛，在这个第十五章的十八节里面，我记得不像得像个野人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在里面可以住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用驴骨杀了很多人。啊，驴骨啊，杀了怎么？好，我们看见啊，当这个犹大的家族啊，因为被裴勒斯特人逼迫把三松交出来，好，三松是单家族的人。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大概可以这么说，可能各个家族之间啊，说啊，你们的家族人给我们惹的麻烦，你自己解决吧，就把这个三松绑了给交给他。三松还蛮好的，你绑我吧，只要不要杀我就好了。啊，结果怎么样？这边看开始注意到开始有这个渐渐的发展了。好，他们用两条心绳，第十三节，啊，两条心绳绑他。然后呢，三松在人来状挣脱时候呢，像什么呢？像着火的细麻一般，把那个心绳就挣脱了十四节。我看这个连一块小蛋糕都不到，对不对？就非常厉害，像着了火的细麻。好，然后就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嘛。然后是说他做民长二十年。好，当然关键是十六章。我们知道一开始还有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在加上呢碰到一个妓女，然后呢。这个人们要把他围住，他睡到半夜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他把这个城门拔起来，啊，城门的门框带门栓。好，这是第一次，我们讲，你就不会惊讶。故事的结尾是把这个大殿的柱子，也是两边嘛，就一手抱一个，还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写法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三圣跟德里达，那开始德里达出现了嘛。”那这个名字其实有趣的了哈，在腓立伯，在那个希伯来语三松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注解了哈，在这个十三章的那个注解，如果你跟版本是一样的话，不是不是，我这个是比较新版的版本嘛，七十年的那个纪念版。那么三松叫做它的按照声音叫史莫雄，直接翻译的话，有这个属于太阳的小太阳，我们就讲太阳就好了，太阳啊。那德里纳呢刚好是那个侵蚀像日食一样的慢慢的慢慢的。那我们可以看看，如果你看过这个，我们大概都有看过日食的经验，看日全食的话是一点一点的侵犯嘛，然后不要我们说估计是什么天狗吃狗被狗吞掉的味道，是一点一点的，这是你可以看，这是故事一点点发展的。好，然后呢这个人们就跟这个德里纳讲了条件要抓他。你看到三松的这个人，我觉得他真是真心换绝情了，对不对？是每个故事都一样，他也真是够笨，哦，就是不用脑这个人，对不对？真的不用脑，也许他可能就是仗着他知道他的能力，哦，好，所以你看第一次呢，这个人们怎么绑他呢？他是用七根未干的新牛筋。当然是三松逗他的这个女朋友啊，就逗他。我们前面刚才讲了十五章已经有准备了嘛，是两条心绳嘛，啊，现在是七根未干的新牛筋，当然是比较强大嘛。然后呢，三松呢可以立刻挣脱，像什么呢？第九节，像麻线被火烧，啊，比一根的细麻要强，但是麻线应该是卷在一起的嘛，就稍微困难度大一点点嘛。然后第二次怎么样呢？他骗这个。德里拉就是用没有用过的心绳， 这边应该是估计的心神比心流经更强大的意思了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别人来抓他，三松又挣断了这个绳子，第十三节怎么样，像挣断丝线。好，然后呢第三次怎么样，三松说，你把我头上的七根发辫跟织布机的金线编在一起。织布机不重要的，重要是头发啊，碰到了这个真正的秘密了，所以他不可以剃头嘛啊，碰到了秘密的头发里面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他还是一样轻而易举的，但是像拔出一个木橛。现在看嘛，前面的那个城门的门框都拔掉了，拔木橛什么了不起的，就过去了。哦，接着呢，这个女的不甘心的，就一直耍赖啊，怎么三松怎么样，也被逼的就发疯了嘛，对不对？讲的是第十六节，就说十七节怎么说，三松把心中的一切全都透露给他，说什么，剃刀从未接触过我的头，因为我从母胎就是献于天主的，他还知道，他还知道他献于天主的。人如果剃去我头发，我的力量就离开了我，我就像众人一样软弱。哇，三松啊，如果要说的，这个是最经典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爱是盲目的，爱使人眼瞎。那这个大概也不是真爱嘛，但是他这个单恋可以这么说的。好，结果呢，怎么他们就真的这个德里达就来了啊，把他头发真的剃了，然后呢，别人来抓他，他这一次就逃不掉了。那故事写得很精彩哈，在二十节。当德里达说有人来抓你了啊，三松醒来还心里面想，还来得及想一想的啊，对不对？这一次跟前几次一样，只要我一挣扎，必能脱身。好，然后作者就给了一个诠释，说他却不知道上主已经离弃了他。好，这是你看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圣经的写法和讲故事人的解释了哈。那你说上主有离弃他吗？应该反过来说嘛，是三松一步一步的离开上主，这才是真正的。我们今天就是，当然过去他们整个的讲法是很清楚，从神出发。那我们今天自从在这个至少启蒙运动之后，我们说开始怎么？假设我们讲由下而上的神学，从地去追寻天主的话，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是人离开天主，天主不离开人。怎么证明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他被抓，被加到。抓到这个袈裟，被用铜锁链给他锁起来的，然后呢，就他在监狱里面推磨，好悲惨的。然后故事呢，二十二节说，但是他头发被剃了以后，又渐渐长起来。啊，这应该是一个最根本的证明嘛，天主没有离弃他。我们听着把他变成一个雄性秃，不能长头发了，他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嘛，这不想，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去思考的事情了。好，结果是三松复仇的故事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他在大家都要戏耍他的时候呢，他头发长得够了，他力量都恢复了，怎么样？他这一次就决定着，他反正是无法挣脱，因为被绑着这个锁链嘛，他就怎么说？我们这次的同归于尽，一起去世吧。然后呢，故事结尾说，他在这一次所杀的人比一生杀的人都还要多。三松真的是个悲剧故事了。这个故事就是看见一个人啊，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进罪恶。哎，这个真的是被天主特别拣选的人啊，被天主特别许诺的人，会有这个结局。真的是一个惊人的故事，我们大概都得去仔细的去想，说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有幸呢被天主拣选嘛，成了基督徒啊，或者被，因为你讲最根本，从天主被天主创造啊，被诞生在这个世上，就应该开始去想这个事情，这样子对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最后又葬在他的父亲的家里面啊。故事还是说他冥长二十年啊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思考的故事。我自己读就是觉得，就是真的是没有人犯罪一开始就大奸巨恶嘛。这个剑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一个罪大恶极，然后呢，还以为天主把人给舍弃了，不，其实我们自己远离了天主。我们就求天主帮助我们吧，就能够常常的在生命里面哈，就记得这最根本。像三松说的嘛，是从一开始天主从母胎中就是献给天主的人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，我明天就可以把这个冥长记就剩下五章把它读完，虽然长一点，明天我们可以这个庆祝诸圣节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完结掉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，好，谢谢大家。